缅甸民主大选结束，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渴望获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争取美国军事援助。两岸领导人历史会是否符合期待，各界反应不一。欢迎您收看今天11月9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缅甸民众正在等待25年来第一场自由选举的开票结果，缅甸军政府数十年的统治是否就要走进尾声呢？我们要听听大选观察家怎么说。另外，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他到底谈成了什么，还是没谈成什么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深入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带您聚焦缅甸。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说，他的党目前看来在星期天举行的历史性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而执政党联邦巩固和发展党目前已经承认了败选。在星期一，昂山素季在位于仰光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了讲话，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最欢欣鼓舞的支持者说，虽然现在向候选人表示祝贺还为时过早，但人民对最终选举结果抱有信心。民盟的发言人温庭对记者说，该党已经赢得70%以上的选票。第一批正式计票结果将会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公布，但是呢，缅甸选举官员把公布时间推迟到了晚上6点，而且没有说明原因。民盟必须要赢得2/3以上的议席，才能够组织政府并且推选总统。如果所获议席不够此数，那么他们必须要与其他的党来组成联盟。那么非官方的统计结果也显示，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的反对党即将要赢得缅甸的这场历史性的大选。那么虽然执政党联邦巩固和发展党已经承认了败选，但是呢，选举官员说他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公布大部分的选票点算结果。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赫尔曼发回来的报道。
有大约3200万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投票，其中许多人排了好多小时的队来参加这次选举投票。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选举投票，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我们国家50年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我怀着庄重严肃的心情到这里来参选。
青灯今年71岁，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投票，先前他是远洋船上的轮机手。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体系，一切都需要改变。
与过去不同的一个改变是，缅甸各地这一次有了许多国内和国际选举观察员。选举观察员的一个主要担心是选民被剥夺选举投票权利。一些选民来到投票站，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列入选民名单。
我们的感觉是，假如选举是包容性的，就应当有更多的选民。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选举的组织框架不完全是开放民主的。
在最初的投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先的消息传出之际，该联盟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全面的投票统计可能需要长达1个星期的时间才会拿出正式结果，但即使是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该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季也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在缅甸军人统治国家期间，军政府将有关条款加入宪法，规定拥有非缅甸公民配偶的人或拥有外籍子女的人不能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仰光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缅甸是在星期天举行了25年来第一次公开竞争的民主选举，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渴望会赢得大选。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缅甸的新执政党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陈佩修。那么陈教授在这个周末也特别前往了缅甸来观察这次的大选。陈教授您好。 陈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看到目前看来全国民主联盟胜利在望，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缅甸的选民对于能够投出这样的票感到非常的兴奋，缅甸选民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想这一次是从1990年来暌违25年的一个大选啊。那在25年期间，当然国际间的瞩目是在这个昂山素季本人啊，就是诺贝尔奖的和平得主啊，那缅甸民主的希望。可是呢，这25年来，事实上，缅甸的这个新的世代啊，事实上在25年来新的世代的一个出现，其实对于加速这个缅甸民主化跟这个政治改革的这种动力是有帮助的啊。我想很多人在看缅甸的时候呢，都特别把焦点集中在昂山素季本身啊。那事实上呢，昂山素季的这个联盟啊，全国民主联盟，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世代啊，那么有更大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啊。这个是他这一次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啊，那么可以延续啊这个25年来的这种缅甸民主化的力量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缅甸的新世代啊，对于缅甸政治的这个民主化的推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那么陈教授，同样的也有很多的分析说，缅甸虽然这次举行了民主投票，但不代表缅甸就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特别他们说，缅甸的军方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这么长时间啊，那么威权统治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体制里面啊。那民主化，特别是选举啊，如果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其实事实上只是一个变化民主化过程的一个开端啊。那事实上，缅甸过去的这个反民主的一个记录啊，事实上让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啊。那么昂山素季的这个政党的全国民主联盟胜选并不等于执政啊。那在这个部分，事实上取决于军方是不是在过去的这10年期间啊。那么军方本身在从这个军事执政团到现在的登盛总统所主导的这个联邦巩固发展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军方是不是已经逐步的在控制缅甸这个政权的时候呢，做出一些开始往制度性、往民主制度那么倾向的一个调整？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就要观察在这次选举结果出现以后啊，那么因为就是。联邦巩固发展党是否会在这个选举结果的这种架构之下啊，那么接下来的整个议会跟这个明年初的总统选举，是不是透过政党跟政党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架构来推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事实上就可以比较肯定的，像军方最近在选前的时候所说的，就是尊重选举的结果，以及现在的执政党承认的这个败选，包括登盛总统本人他也认为他也公开呼吁要尊重选举的结果，但这些都有待于在选举的结果尘埃落定之后啊，那么是否两个势力啊透过这个选举的基本结果进行政党跟政党间在议会体制跟总统选举过程里面啊按照制度来互动，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是，也有很多人说这可能就是缅甸未来的新执政党要面临的一些挑战还有问题啊。那么继续，陈教授，我们想要请教的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这次大选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身上，那么他也做了很多发言，比方说有一句发言他说了，如果当选他的党获胜的话呢，那么他将要像邓小平那样来治理中国一样来治理缅甸，这个说法相当的引人侧目，甚至也有人质疑说昂山素季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他未来到底在全国民主联盟执政之后，他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的看法呢？
是，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哈，跟一个声明啊，那也是引发很多的揣测。也就是说，刚才诚如节目里面提到的，就是昂山素季本人已经没有办法啊，在宪法的规范之下，他没有办法这个成为总统的候选人啊，所以他有可能当然是推出这个执政党自己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选举的时候，如果当选总统的话，那他如何的透过这个全国民主联盟这样的政党去约束啊，以及被议会选出来的总统？这中间在缅甸长期以来是缺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党政的一个制度啊。那昂山素季本人呢，事实上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事实上他参与缅甸的这个 实际上的议会政治是晚近几年，过去的长时间是被这个拘禁啊，被软禁，而且他在上次的选举他也拒绝这个参选啊，虽然在补选里面这个全联盟获胜哈、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整个空缅甸民主体制啊，特别是在议会政治的空洞化哈、啊，这个部分在选举的结果，即便有一个很明显的昂山素季本人啊跟他的政党的一个胜出，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啊，依据选举结果，如果很乐观的话，很顺利的话，依照选举的结果进行议会，政治里面的政党互动，以及透过议会选，这是缅甸一个特殊的制度啊，就由议会里面啊来选出总统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宪政上面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一方面的宪政基础结构啊，缅甸还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嗯、
所以，昂山素季本人讲的话就很容易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揣测啊。
是
但是。这个部分事实上并不让人乐观。
是。那么陈教授，最后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时间，还想继续请教您的是中国与缅甸未来关系发展。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不断在拉近与全国民主联盟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很多人说达到高峰期就是在今年的六月份，昂山素季获邀访问中国。那么您认为如果全国民主联盟它真的获胜执政以后，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可能会有什么新的进展？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缅甸过去长时间的民主化，事实上受到外在力量的一个影响非常大哦。但现在国际间事实上，尤其是强权国家，我们特别看到中国跟美国，特别是美国现在在这个东南亚势力的啊跟战略上的一个扩张啊，所以缅甸无疑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国权力伸展的在东南亚伸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那中国这次事实上也非常高规格的派出这个官选团啊，而且也跟执政党跟这个反对党昂山素季的政党事实上在会谈的时候都提到这个中缅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缅甸选举跟着选举政治改变而改变。我想这个部分不是选举语言，也就是说中国跟缅甸的这个双边关系，我想不至于因为缅甸选举之后政权的改变而有急剧性的一个进展。因为现在对昂山素季本人啊，跟面对跟这个反对党本身哈、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差异点。但是呢，他们在对外关系上面啊，特别是在跟中国关系方面呢，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具有重视的一个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佩修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如果关注缅甸的大选，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看完了缅甸的政治进展，稍后回来我们要来看看同样也在周末发生的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它到底是为两岸关系带来了新篇章，还是设下了新的局限呢？稍后我们要听听几位专家的分析，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一公布了总统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闭门会议的谈话内容。马英九在新加坡的公开讲话里称，九二原则、九二共识是为一个中国原则，并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以及一中是中华民国，因此呢，在台湾遭到了反对党的批评。而在陆委会公布的文件里呢，马英九说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含义可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那么此外呢，马英九还提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他说台湾的专业人士参与非政府组织会议，还有参与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等，经常会受到阻挠，这在台湾的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当中将会留下一些负面印象。马英九还指出，台湾的民主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那么这场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会议，66年来的两岸首次领导人会，它到底是不是符合各界的期待呢？双方到底谈成了什么，还是没有谈成什么？ 在马习会后的两岸关系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陆续为您邀请嘉宾来为您进行分析。首先为您连线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怡深陈教授，我们先来欢迎他。陈教授您好。
各位好，我是陈怡深。
是陈教授，我们刚刚听到了陆委会在今天公布的这个马英九闭门会议里面的谈话内容啊，您如何看待他的？马英九说他该谈的都谈了，您赞同吗？您对于他的表现如何评价呢？
是因为马总统在出国之前其实也已经有开了记者会啊，说了一些他这一次马习会见面的意涵以及要达到的目标，可是从结果来看不免有让人失望的地方啊，就是说一中各表一定是跟九二共识啊是分不开的。那尽管说这个共识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在讲的共识，在台湾还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是不同意这个一中各表的。可是即便是九二共识必须用一中各表来诠释那么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呢并没有去处理这个各表的方面，所以说台湾的民众会对一点感到失望。
是，除了这个一中各表的问题之外，也有很多人对于这一次的会谈是不是真如这个双方所说是一个对等尊严的会谈也有一些质疑，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是在形式上两岸领导人呢互称先生，然后在一个第三地的见面啊，这确实是66年来的首次，也当然有它的一个突破性的历史性的意义，但是我们所期望的当然是更多啊，因为在台湾这么多年来民主化的结果，其实已经有相当发展出主体性。那么大家也知道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差别何在，那么以现在的这个政党的对决啊，即将来临的大选而言，那么民进党很可能是获胜的，所以对于这个即将任期届满的总统去那边所讲的话，如果脱离现在的主流民意太远，这当然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是，陈教授，就延续您刚刚所说的，即将卸任的总统所发表的谈话是不是能够符合民意哦？确实有很大的这个空间还有讨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说在马习会后民进党遭遇了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明年蔡英文真的上任之后，他会如何来处理两岸关系两岸问题，您的看法？
是我所了解的蔡英文所代表的民进党路线呢，还是比较开放的，那就是说他在中华民国是台湾或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以及维持现状这样的一个诉求之下，其实他也并没有要对两岸关系做太多的改变或者不一样的陈述，那么他只要说在一个民主的原则，那么不预设框架的情况下，他也不排除将来有机会去做蔡习会。
是，
所以以蔡英文的说法来讲，他现在不需要去用街头的活动啊或者什么强烈的字眼去反对这个马英九所代表的国民党路线，可是呢他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在不预设前提的情况下做两岸的进一步的交流啊。
是，陈教授，最后我们一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在这一次的马习会之后很担心台湾未来如果蔡英文将来当选之后还要继续与习近平来会晤的话，台湾方面到底还有什么筹码可以拿上谈判桌，您的看法呢？
是，如果两岸关系要改善，我相信这是双方的问题，而不是说单方面可以要价的。那以台湾的状况，跟中国已经有相当密切的频繁的经贸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那只是在政治方面如果没有互相的一个比较适当的定位，那么这样的经贸交流呢也会产生障碍，就像不久以前发生的服贸货贸的争议一样所以说由蔡英文主政的台湾政府，我相信还可以让北京政府呢能够在比较务实的基础来发展两岸的和平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的陈怡深陈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谈到了马习会对台湾方面造成的影响。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香港， 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要来谈谈他对周六的马习会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林先生。您好，林先生。
对对对。
哎，是林先生，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马习会的谈判的进展啊，立刻就有了一个结论，说这个马习会之后两岸统一啊是即将发生了，您的看法呢？
我看这个两岸在这个统一以前一定要进行这个所谓政治或是有关统一方面的这个谈判，那这个可能时间来讲还是很早。因为这一次我看无论是习近平或是马英九，他们也觉得可能民进党在这个一月份的选举会获胜，那么假如民进党获胜，是这个蔡英文可能执政八年，那么在这八年之内可能很难安排这个高层的会晤，所以这个中共是稍微做了一些让步，就是说在这个上个星期进行了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可是我看这个习近平也明白，因为民进党是基本上不接受这个一个中国或是九二共识的这个大前提，那么下一期的这个所谓假如是蔡英文当选的话，这个习蔡或是蔡习会谈可能不容易进行。
是，那么林先生，我们另外也看到，刚刚您可能也听到了台湾中研院的陈医生陈教授特别谈到了九二共识当中的台湾方面所坚持的一中各表，这个各自表述，很多台湾的一些反对派还有抗议的民众觉得马英九在这个各自表述的问题上没有向习近平来说明，您认为甚至说这个各自表述是不是已经走进了历史，没有存在的空间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从台湾的大部分民众来讲，这个各自表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不提这个各自表述的话，那等于是这个台湾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立场就完全是接受这个中共的这个一套，这个尤其是民进党或是中间的选民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目前来讲，这个当然我们要先看这个一月份选举的结果，可是也要看习近平，因为他这一次是摆出一个稍微这个松动跟弹性的这个方法去这个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下一步他有没有可能这个降低一些要求或是比较灵活的处理两岸的问题，那么才有可能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继续这个所谓戏剧性的这个进程，就是说这个在新加坡建立了这个平台以后，以后还会有继续更扩大的发挥。
是，那么林和利先生，继续我们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看，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香港。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我们也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他下个星期，他其实这个星期就要来访问美国了。那他行前也特别强调，此行他最着重的就是要谈两岸关系。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和立场来讲，看到马习会或习马会这样的一个热烈的交流，会不会担心因此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甚至美国会不会因此改变对台湾或者对两岸的政策呢？
我还记得蔡英文几个月以前去美国的时候，他的主调就是说保持这个现状，那么很可能这个朱立伦去华盛顿的时候也会发表一些就是说保持目前这个现状的这个类似的讲话。我觉得美国是欢迎这个台海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可是华盛顿是不会太高兴看到这个从经济方面转为这个政治方面的谈判。美国是乐于看到这个两岸的经济贸易方面的进展，可是他不希望这个两岸统一方面也有什么太戏剧性的进展，所以这个朱立伦可能在美国方面跟美国官员谈判的时候，这个沟通的时候也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是，那么林教授，您觉得美国方面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对两岸的政策呢？
美国目前方面他这个推行奥巴马总统的这个这个重新进入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战略，那么很明显这个战略很多人这个诠释为这个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新的包围或是抵制中国的战略，那么他美国也需要台湾合作，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美国不希望台湾跟这个中共过早的这个谈这个所谓政治的问题，包括统一的问题，美国也继续需要台湾作为他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力量，就是说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政策。
是林和利先生，最后我们一分钟时间来看看香港啊，我知道您对香港的事务也有很深入的观察。那么上个星期我们采访了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教授，他特别提到了这一次的马习会或习马会啊，可以说让香港人心情非常的复杂。那么也有一些分析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公民社团或许可以学学台湾，怎么样来与北京做这个政治妥协。您觉得这场马习会对香港最大的启示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香港跟台湾当然不同，因为香港已经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囊中物，而且北京过去几年对于香港的政策是越来越强硬，就是说北京现在是强调一国，不太强调两制，所以很多这个民主党派的人士或是这个 NGO 的人士根本不可以进大陆，所以这期的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世纪会晤，可能对于香港来讲，当然香港主要这个民主派的人是一定要团结，那么假如他们这个手上的民意的这个筹码足够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可以向北京施加压力，跟北京谈判。可是目前来讲，香港的民主派他这个实力还是不太足够，所以北京现在是可以忽视他们的声音，那么继续推行他比较强硬的政策。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发表评论和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在俄罗斯客机因为炸弹爆炸失事之后，美国国会将要重新的来审议飞航安全规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呢，随着经济发展的减缓，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在急速的下滑。今年十月份，中国外贸总额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9%，而这也是中国外贸连续8个月来的减少。多年来，外贸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外贸的急剧下滑，这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世界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了在上海的经贸专家陈乐波先生，来为您对中国的最新经济数据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我们看到是数据显示啊，今年的1到10月份，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减少了9%，对欧盟呢减少了3%，对香港也减少了11%。不过相对来讲，对美国的出口倒是增加了5.8%。那么跟我们谈谈这些数据，我们到底要如何来解读它？它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出口啊，这个接近10%的这个下降， 对于一般搞经济分析的人讲起来，它会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因为我们一般都已经很适应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0%以上，不是负的10%，而是正的10%以上，甚至超过20%。这是近这本世纪以来啊，中国经常出现的一种出口增长。而现在呢，这种情况呢，出现了一个逆转，出现了一个负增长。那么出口下降的同时呢，进口下降的话呢，也是就更剧烈。进口下降的速度，我这次拿到的数字将近15%。那这个东西呢，就非常非常严峻。但是同时呢，经济数据今现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异样的情况，有一些数字反映出来，情况远远不是这种数字表现的那么糟糕。比方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在讲进出口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就业。现在同时呢，在我们进出口下降的同时，你就会发现中国的顺差或者叫进出口增长了将近2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增长，它会非常大的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看其他数字的时候呢，你又会看到这个海外直接投资，去年大概中国是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FDI， 这个大概是世界第一名，超过了美国一点点，大概1200亿美金。今年的话，在这个数字之上，它在继续增长，有一个将近10%的增长。美国增长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估计增长的会更好一点。所以说今年很可能在吸引 FDI 当中，美国是第一名，中国是第二名，两个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非常大，第三名跟他们的差距非常小，而第三名跟他们的差距就非常大。所以这个 FDI 反映出来的数字啊，这个也不差，
是
中国的情况不差。这样的一种反差的话呢，在这个这些年的经济当中是没有的。
是，
所以说我们在解读这个差异的时候的话呢，就把目光放到了中国的加工贸易当中。
嗯哼，
加工贸易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进出口总额当中啊，有一部分属于来料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原材料什么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加工完了以后呢，就卖出去。这种加工贸易一度占中国产品贸易的差不多是2/3。现在呢，由于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力费用大概增长了200%，经济界一般的说法是200%左右。那么在这样的增长之下的话呢，中国的加工贸易就会大规模的下降。那么就是说，本来这些在中国加工了以后再出口的东西，它拿到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的其他国家，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
是
离开了中国。这个一方面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进口在下降，另一方面反映出来的就是出口也在下降。
嗯，
那么进口下降的比重超过出口，一个是将近10%，一个将近是15%呢。我们是认为这个中国啊，这些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后，影响了世界经济。
嗯哼，
影响了世界经济呢，就是初级产品，石油啊、铁矿石啊这些粮食啊，甚至是价格下跌，价格下跌了以后呢，造成了中国的这方面产品的大规模的进口国，所以它这个将近15%的金额的下降的话了，不一定是量的下降。因为石油价格下差不多下降了50%，那么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量即使没有下降，金额下降的话，对于一些石油出口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影响就很大。
是，陈乐国。
那么中国的加工贸易的下降的话，那么收入啊，这个劳动力费用比中国便宜的国家呢，应该说是受益了，他这个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就业机会。
嗯哼，
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很短期的现象。
嗯，
当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中国国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中国的网上购物啊，按照两年翻一翻，也就是40%以上的速度增长，很快的话就会接近中国的贸易额国内消费总额的这个20%-30%。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快递业也是同样40%以上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的话，对传统金融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是，陈先生，
像这样一些事儿，
嗯哼，对，
它马上会产生一个什么事情？它会有一个传导机制。
嗯哼，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变化，依靠互联网，依靠移动互联信息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制造业在进行一个巨大的转型。
是
这个转型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过去中国的出口主要依靠的是农民工，农民工现在呢出现了短缺，短缺以后呢，所以说这个工资大幅度下降，但是同时中国的农民工的比重下降的时候，供给当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
嗯，
就是说他的大学生在急剧增长。
是，陈先生，
现在中国大，
陈先生，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大约只剩一分钟，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想要请教您。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口的下滑，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济增长的减缓。不过当然，您说这些很多数据有很大的一个反差，但是我们从表面的这些数据看来，很多人也很担心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的显示，是否有可能会因此减缓了这个所谓中国自由化的改革的脚步？您的看法？对不起，我们只剩大约一分钟时间。
我看是不会的，它会在更高端的制造业当中，更高端的技术服务当中冲击国际市场。
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独立的经济学者，也是前上海的中泰信托投资公司的经济师陈乐波陈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同时呢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华盛顿准备要重新的来审视美国的国际飞行安全，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一架俄罗斯的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是机上的炸弹爆炸所导致的。那起事故造成了机上224人遇难。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原因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但是调查人员从找到的这架失事空客客机驾驶舱的音频记录器寻到了爆炸原因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炸弹爆炸造成机毁人亡。
在飞行记录器的最后一秒听到了一种声音。
进一步的分析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再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据称是一段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信息。
感谢真主的帮助，哈里发的战士设法让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坠毁。
美国议员们正在努力做出最后的结论。
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或者其分支所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完全盖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西夫说，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发现了亟待关注的国际飞航的薄弱之处。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已经断定挫败机场保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内应的帮助下伺机破坏，若是这样的话，该地区或其他地区至少有十几个机场会面临同样的威胁。
西夫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尤其面临风险。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机场，当局近日加强了安检程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客机坠毁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俄罗斯和英国暂停了飞往埃及的航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中国方面呢，在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在下个星期前往菲律宾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包括了美国、中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今年的峰会将在本月17号到19号召开。中国与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最近呢更是不断的升级。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也因此备受瞩目。在星期一，有更多的俄罗斯还有英国游客将要离开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与此同时呢，调查人员还在努力要来确定导致10月31号空难的原因。那起事故导致224人遇难。在星期一下午，至少有12次航班将从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飞往莫斯科和英国的几个机场。英国驻开罗大使馆不愿意将英国旅客的离去称为是撤离，而只是说游客们结束度假回国。但英国外交部说，鉴于导致俄罗斯客机空难的极有可能是爆炸装置，因此劝告本国公民不要在非必须的情况下往返 红海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双边还有地区问题，以及美国对这个中东关键盟友的军事援助问题。预计内塔尼亚胡将请求美国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十年提供500亿美元援助，使以色列能够保持超过邻国的军事优势。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在动身前往华盛顿的几个小时前告诉其内阁，他与奥巴马的会谈将集中于中东问题，包括叙利亚以及巴以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等。但是他此行的重点则是请求美国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当然，美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以色列的安全。面对变化多端的中东局势以及力量平衡的不断改变，有必要保持以色列的质量优势。
路透社援引美国国会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目前的协议，以色列每年从美国得到30多亿美元的援助，现在他请求把援助增加到每年50亿美元。一些分析人士把这项请求形容是针对伊朗核协议而采取的安抚政策，这是美国和其他五大国与伊朗在今年年初达成的协议。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年三月激怒了奥巴马，原因是他没有经过邀请和同意就来到华盛顿，目的是争取美国国会拒绝这项协议。奥巴马政府毫不掩饰对以色列在两国解决方案上的拖延的不满。
总统主要希望从内塔尼亚胡总理听到，如果不进行和平谈判，他将如何着手避免一国方案，稳定中东局势，并且表明他是致力于两国解决方案的。
在华盛顿期间，内塔尼亚胡还有可能不得不对他周三任命巴拉茨为以色列公共外交司司长一事做出解释。不过巴拉茨的任命仍然有待确认。巴拉茨曾经在脸书上形容奥巴马是当代反犹者，并且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只有12岁孩子的智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叙利亚问题。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叙利亚的政府正在开展实施一项有系统的绑架行动，主要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散布恐怖气息，消除意见人士。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奇威尔发回来的报道。
奥拉如今住在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两年前他因为向约旦边境运送叙利亚军队逃兵而被抓。
我被单独监禁了25天，那里没有食物，没有被子。一开始他们正常审问我，后来他们就用电缆线打我。
奥拉说，他的手腕被吊起来了6天，并多次受到电击。在囚禁了1年多后，他出现了血块，之后他被释放。国际特赦组织说，至少有65000叙利亚人经历过这种可怕的折磨，他们大多数是平民，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相信它涉及广泛，并且是有系统的，构成了反人类罪。
政府的打击目标是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人，包括政治活动人士、医生、记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幸存者们描述了被受折磨的可怕经历。
手腕被铐起来，然后在这个位置被吊打，或者在那个位置被长时间悬吊，或者被电击，或者受到性暴力。接下来他们被送回牢房，那里没有医疗，很多人死在了狱中。
国际特赦关注了很多案例，包括政治活动人士法埃克米尔，这是他和妻儿的合影。他在2013年10月7号遭到绑架，至今杳无音信。绑架事件催生了中间人的黑市交易，被绑架者的家人贿赂这些中间人，打探亲人的音讯。活动人士说，贿赂也是叙利亚政府的收入来源。叙利亚政府过去否认有关绑架和酷刑的指控。 VOA 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在克罗地亚的选举呢，保守派的反对党赢得了该国议会选举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票数来单独的组建政府。选举委员会在星期一表示，在清点了99%的选票后，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赢得议会151席的59席，而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获得56席，新成立的侨党获19席，并且将在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将会成为关键的因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形容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也是内容最丰富的贸易协定， 但是在美国，他却遭到了工会还有其他方面的强烈反对。反对人士担心这项协议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我们来看看记者法拉鲍在伊利诺伊州的盖尔斯堡所做的报道。
曾几何时，特雷西·华纳拥有他需要的一切，这归功于他在盖尔斯堡的美泰克工厂有一份工作。工厂坐落在盖尔斯堡被称为家电城的地段。
我们在那里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我们是某项事业的一份子，起码我是这样想的。产品制造过程有我的名字，最终产品有我的一份贡献。
成品冰箱曾在许多家庭中非常流行，但是视频中的这些家电并不在人家的厨房里，他们被陈列在盖尔斯堡的历史协会。2004年美泰克工厂关闭时，这些冰箱是最后下线的产品。今天家电城成为历史，这座空城提醒人们盖尔斯堡当年也有过繁华。
我很气愤，我在那里付出了我的年华，我真的认为我会从那里退休。
美泰克离开盖尔斯堡时，华纳的工作被转移到了墨西哥，另外还有约1500人也同时失去了工作。
由于自尊心的原因，所以很难接受。过去你可以出去享受，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很自豪。
失业且领取残疾补贴的乔治·卡内指责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他认为那项贸易协定让他丢了在家电城干了24年的工作。
当你失去了来自同一家工厂的所有就业岗位，所有的就业机会都跑到了国界另一边，你就会觉得 NAFTA 是有问题的。
基本上 NAFTA 改变了竞争环境，对公司有利，并且鼓励公司迁至墨西哥。
乍得不劳顿著有《繁荣、萧条与大出逃》一书，研究分析了 NAFTA 对盖尔斯堡的长期影响。
他们损失了6000万美元的工资收入，城市损失了税收，当地公司也蒙受间接损失。
有待最后批准的 TPP 协定是否会帮助美国劳工与亚洲很多国家的廉价劳力竞争呢？布劳顿表示怀疑。
奥巴马承诺 TPP 将与 NAFTA 不同，它将通过在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设立可执行的机制来提高劳工标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而且坦诚地讲，这些规定是不是会写进去，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就业流失方面， NAFTA 是一个缓慢的流血过程，我认为这项新的贸易协定会像快速揭开创可贴一样，它对人的伤害将会比 NAFTA 快很多。
跟特雷西·华纳在盖尔斯堡的美泰克工厂造冰箱时相比，他今天的工作时间多了一倍，可薪水只比原来的一半多一点。同样的，他对于 TPP 也存有疑虑。
这是对美国员工的背叛。
特雷西·华纳并不孤单，目前 TPP 的批准在美国国会遇到阻力，一些总统候选人也表态反对这项协定。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报道。
在美国的第四大城市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呢，当地的选民以明显多数挫败了一部反歧视法令。这部法令的名字叫做休斯顿平权法令，它试图要保护范围广泛的一系列人士不受到歧视，这其中包括了男女同性恋者还有跨性别的居民。那么这次的市民公投呢，也引起了密切的关注，它也被视为是同性恋和跨性者权益之争。战斗双方分别是社会的保守派人士还有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的女市长。我们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二夜晚，支持平权法的人欢聚在市中心一家烧烤餐馆等待投票结果，反对者也在几处地点相聚，规模相对较小。法令遇到阻力，因为人们担心性犯罪者会穿上女装进入女厕。这部电视广告就突出了这个。休斯顿市长安妮斯·帕克是美国第一位公开宣布自己是女同性恋的市长，她感到失望并谴责反对者的战术。
这是一场散布恐惧和蓄意说谎的运动。
平权法令的支持者的资金是反对者的三倍，但是反对力量聚焦厕所问题，赢得了选票。
极端分子、右翼宗教分子，那些边缘人物，他们实际上是少数，却夺取了这次选举的话语权。
不过法令反对者戴维·维尔奇牧师说，对公厕犯罪分子的担心绝非无中生有。
在全美各地都发生过男子自称是女子或跨性人或者犯罪分子进入女厕所的事件。
虽然平权法令是反歧视措施，但很多黑人选民持反对立场。
黑人社区总的来说没有上当，不相信这是反歧视法令的宣传。
那些支持平权法令的人一时欢笑不起来了。不过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说，这场战斗远远没有结束。
这部法令大家以后还会看到，我们是团结的，我们会胜利的。
全国 LGBTQT 专项行动组的斯泰西·朗·西蒙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在住房、教育环境和医疗环境下都有不平等，而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制定新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跨性别不顺从的群体，这是我们绝对需要做的。
多数工商界组织支持这部法令。帕克市长说，法令受挫可能会给休斯顿带来经济损失，因为这损害了他所说的休斯顿是一座宽容好客的全球城市的美誉。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每年的十一月呢，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美国电影市场，它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影视从业人员来到洛杉矶的圣莫尼卡市寻求交易还有合作的机会。那么今年的美国电影市场还特别增设了两场的中国论坛。我们来看看记者黄峰从圣莫尼卡发回来的报道。
这两场论坛的主题分别是如何在中国制片以及中国电影市场与发行。该论坛的主持人、美国综艺杂志亚洲部主编帕特里克·弗雷特介绍说，大家都是自掏腰包买票来参加的。这是他们第一次在700多人的大房间里把整个下午都用来做中国论坛。他们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活动，但没这么大的规模。很显然，美国电影市场也终于开始重视中国了。今年的第36届美国电影市场于11月4日在洛杉矶地区的圣莫尼卡开幕，前后持续8天。而去年的这一活动吸引了来自全世界80个国家的8000多名影视从业者参加，并且放映了700多部电影作品。弗雷特说，不论是好莱坞的大制片厂还是小的影视公司，如今大家都对中国很感兴趣。
China's going to save the world.You've seen that in a couple of movies, but
因为中国即将拯救世界，想必你在一些电影里已经看到了这一幕。一方面我是在开玩笑，但另一方面这绝对是真的。如果你看全球的院线票房，几乎所有的地方增长率都在放缓，欧洲在倒退，美国的也很低，这对电影业来说是个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家庭娱乐的市场在缩小，视频和 DVD 销售大不如从前，而数字市场在经济上也还没能取代他们的位置，所以大家都需要增长空间，而中国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增长空间。 与美国电影市场同步的还有洛杉矶的中美电影节和中美影人高峰论坛。11月5日，来自环球影业、阿里影业、福克斯、万达、博纳、爱奇艺、乐视等30多家中美影视企业的高管和行业领袖在洛杉矶音乐厅参与了第6届中美电影高峰论坛，探讨中国与好莱坞影视合作的现状和发展。玉成中銮投资公司的总裁高阳也是本次论坛的嘉宾之一，他此次来洛杉矶是为了寻找能够制作出高质量作品的团队和项目进行投资。
永远说的一个话题就是管理和技术。好莱坞电影在管理上和技术上做到了全世界的顶尖，它把电影真正的工业化了，所以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资深电影制片人杨燕子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与好莱坞的合作，他说感觉自己正在经历一场好莱坞的文化革命。
哇，这一年以内有很多很多进展，很多公司，比如昨天刚宣布那个伯纳也会投很多钱给那个 Fox 公司，然后比如说华谊投给那个 STX， 比如湖南卫视和狮门准备也有一个合作，就这是大规模的一些消息，就是可能一般的人不一定看出来这些变化，因为那个片子还没有上，没有很多片子说是哦，这是一个很那个大家知道的一个什么合拍，但是背后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很多事情正在做。
尽管中美合拍片这一领域越来越热，但目前成功的作品却仍不多见。奥普传媒集团创始人肖佩环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好莱坞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而且要改变好莱坞的审美，让亚洲面孔成为大片的主角，路漫漫而修远。
中国人或者亚洲面孔一直是在美国是属于受歧视的人群，对吧？在审美观上，在美国主流方面，我们很少看到正面的有华语，就有这个黄皮肤正面或者用主角的方式出现。而相反的，就是在国内吗？国内的观众，中国国内的观众，其实我觉得接受好莱坞主流电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美国市场或者欧美市场还没做这个准备，可以说在这一块是比较艰苦的，因为是要打破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一种印象吧。
资深电影制片人芭芭拉曾在中国和台湾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他认为为了抓住中美两国市场而刻意制作的合拍片反而效果会适得其反。
同时要抓两个，可能连一个你都抓不到。我认为你只要题材好，不管它是一个中国的故事，那你就尽量让它拍出一个好的中国电影，希望它的最主要的是展示在中国。那么假如你这个电影是美国人也想投资也可以啊，它也不一定是合拍电影。
除了要考虑中国市场以及中国观众的喜好以外，好莱坞或是正在经历的另一场文化革命是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和中美合拍片的条款与要求，按照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游戏规则来制作影片，这对好莱坞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洛杉矶报道。
您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就是上个星期五在韩国首尔举办的泡菜节，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呢聚集在市政广场庆祝韩国独特的美食辣白菜。我们来看看记者帕登发回来的报道。
泡菜节开始时举行了盛大庆典，首尔市市长朴元淳是预期的6000名参与者和游客之一。举办这项活动是为了保持工业和制冷时代之前韩国社会的一项普遍传统。
泡菜制作是一种文化，人们聚集起来制作泡菜以度过严冬，可悲的是这种文化正在消亡。
这道蔬菜美食是与发酵了的海鲜和辣椒一起制成的，是韩国人饮食和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了泡菜，我们冬天就有许多菜可吃了，因为我们很多菜里都要用泡菜。
然而有很多外国游客和居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确实有一些人不太喜欢这种韩国传统食品。
对我来说泡菜有点辣，因为我来自俄罗斯。
主办方估计这次节日会制作超过50吨泡菜，其中大部分将会捐赠给帮助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组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临场发挥。Wing it. 临场发挥。Oh my gosh, I have a presentation to give in 20 minutes and I haven't prepared at all. 天哪，我20分钟之后有个报告，我完全没有准备。Don't worry about it. You know this stuff. Just wing it and have fun. 别担心，你知道你要讲的东西，就临场发挥，享受过程吧。Off the cuff. 即兴的。I'm not very good at talking about things off the cuff. I usually like to write out what I'd like to say.我不擅长即兴演讲，我通常都会把我要说的写下来。Say what comes to mind.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Just relax and say what comes to mind. You are a very good public speaker, and I know you'll do great. 就放轻松，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很擅长演讲，你一定会讲得很好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good at winging it? Could you give a presentation just off the cuff? I don't think I could. It's so hard.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宝申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三年前的11月15号，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时隔三年，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正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百姓的生活和人权是否发生了改善？而他的中国梦又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另一方面，习近平和马英九上星期六在新加坡会面，开启了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习先生和马先生到底深谈了哪些内容？习马会是否开启了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航船？这次会面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中会助国民党一臂之力，还是会将国民党推向深渊？时大家谈邀请专家就以上话题进行讨论，全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说，他的党看来在星期日举行的历史性议会选举中获胜，执政党联邦巩固和发展党已经承认败选。星期一，昂山素季在位于仰光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讲话。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欢欣鼓舞的支持者说，虽然现在向候选人们表示祝贺还为时过早，但人民对最终选举结果抱有信心。民盟发言人温婷对记者说，该党赢得了70%以上的选票。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公布了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闭门会面的谈话内容。马英九在新加坡的公开讲话中称九二共识为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提到一中各表以及一中是中华民国，因此在台湾遭到反对党的批评。在陆委会公布的文件中，马英九说，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含义可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此外，马英九还提出了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他说，台湾专业人士参与非政府组织会议以及参与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等常常受到阻挠，这在台湾的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当中会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马英九还指出，台湾的民主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星期一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也就是本月17日到19日，前往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包括了美国、中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国家，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中国与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最近更是不断升级，习近平的这次访问也因此而备受瞩目。随着城市供暖系统启动，中国东北部多个城市星期一出现严重雾霾天气，空气中悬浮微粒 PM2.5 最高浓度达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50倍之多。中国多地经常出现的严重空气污染导致城市呼吸道疾病患者大幅增加，已经成为很多人对政府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环保部表示，东北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恐将持续到周末。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2012年11月15号举行的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成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掌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时隔3年，这位中共新强人秉持什么执政理念？他的政权特点是什么？他肃清了哪些敌手？又显示出何种政治手腕？中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正走在怎样的道路上？中国百姓的生活和人权是否发生了改善？而他的中国梦又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参加今天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3年前习近平刚刚主政的时候呢，国内外的人们对他的执政理念还不大理解，那么3年以后，在您看来，他的执政理念是什么？是救国还是保党？
当然还是要保党，或者说要救党。这个当然这个现在啊，关于党跟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热议。此前好像任志强挑起了这一场辩论。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习先生上台啊，这个我们在这个3年多以前曾经也有过一些个预测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谈到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他的基本思路还是民生换民主，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经济要还是要保持增长，但是呢这个这个让老百姓吧这个怨言少一点，这个动摇这个政权基础的这些个成分他想要消除掉，但是呢不会就是实行这种民主改革。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还是表示这种期待，就是说也许他在肃清了腐败或者肃清了政治对手之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强人之后，他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我那个时候的观点，我就是说我们可以看5年，我说5年看改，10年看买，就是如果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能够启动政治改革的话，有可能还就是往由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有可能往良性的方面发展。那么如果5年这个任期内政治改革根本不启动，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这个放弃这种幻想。那么现在来看呢，已经3年过去了，这3年过去呢，我们盘点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就是他很有这个红二代的这个这些特点，就是红二代特点，一个就是自信满满，话呢也说的比较满，然后呢这个知识结构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偏向，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那么再有呢，就是办事情来看呢，它有相当的力度，就是这个行动力比较强，但是呢，可能这个容易就是犯眼高手低的这种 错误。这个是我对很多红二代的朋友们交往中间所总结出来的一些个特点。这些特点其实来看呢，在习先生身上可能也都有所表现，但是这三年来看，当然我们看他这个肃清了很多他的政治对手，他利用这个反腐败这个比较正义的一个旗号吧，他肃清对手方面，他确实这个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这种铁腕，所以呢，应该说在权斗方面，这个可能就是他确实继承了中共老一代的传统，就是在权斗方面非常的内行，啊，然后呢，但是在治国方面，或者说在这个经济的增长方面，我们现在看呢，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继续下滑的趋势。那么就是说，到底内战内行了，那么这个内政是不是内行？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起码还没有进入内行状态。
是。
那么至于说外交，基本上现在大家现在开始用一个词儿，叫“撒币外交”，就是撒人民币的这个外交。当然，这个如果简化的话，就是开头就是 “SB” 两个字了。那么这种外交呢，其实我们看，尤其最近这半年来的外交啊，这个好像也对美国的访问，我们现在看，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那么对欧洲的这个访问，主要就是用钱来买对方的好，然后这个让对方来支持自己。还有呢，当然就是对那些穷国也大量的撒钱。然后这次访问越南，貌似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但是实际上他一走，越南马上跟日本就谈这个关于金兰湾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外交上很想啊，就是在国际上赢面子，因为但是现在看呢，国内矛盾越是尖锐，或者党内矛盾也越是尖锐的时候，越需要从国际上赢回面子，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人权的短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这个权利这些方面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我的印象就是，他有可能失去这个救党的最后机会。谢谢。
好的，和平先生，我看到《纽约时报》刊登的对澳大利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叫白杰明的一个专访，他认为现在习近平治理中国呢，就像一个 CEO 一样，就像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样。我们知道你是明镜集团的 CEO， 你对习近平的这种治国的方略或者他的治国的方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
三年以前我们当然是对他有很多主观的期望，三年以后我们再去清理自己的这个一些期望以后，就发现我们的很多的期望是又一次的这个失望了。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习近平他是一个从底层走上来的一个领导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很早就被这个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给边缘化了。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中国比较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也是在私有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的这个浙江工作所以他而且呢，他也对这个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应该有比较就是宽阔的这个视野应该呢跟他的前任几任呢做的不太一样，但是几年下来。他确实的跟前两任呢表现出个人作风方面是有所不同，但是呢，现在人们令人失望的地方就在于了，他的不同不在于比他们两位，就是这个大家以前很嘲笑的，像一个文革团员的这个江泽民上蹦下跳像一个这个木偶戏里面的一个呆子一个木偶就是比较痴呆状的 这个胡锦涛不同，他显示出更有活力，但是他在本质上来讲，不但没有表现出比这两位领导人更在政治上更加开明的一种作风，甚至反而搭进了很多的带有文革印记的一些作风，搭了一种改革开放过程中间早就已经抛弃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上面一些话语系统一些组织系统这个是非常的令人担忧，也非常的令人失望也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这个比前两任领导人在历史上去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地步的一种可能性这是大家现在非常担忧的因为他的领导的这个政府对人权的侵犯超过了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超过了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个时期。那至于他的这个反腐吧，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民心很多的老百姓确实很鼓舞。那么很多一般的就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讲呢那么呢这个认为他的反腐吧确实是解了很多的这个民气就是大家都觉得解气但是我一直给予比较负面的这个评价，就是因为你的反腐吧是不是权力斗争我并不关心，因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权力斗争，而在于你要在反腐败的时候有没有建立一个比反腐败比原来的腐败分子更有连结的这么一个政权运作机制，权力运作机制，这才是更关键的。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呢，不但没有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的更加被制约的这么一个政治生态，反而呢这个纪委系统的胡作非为这个比着那些腐败分子给我的感觉还要可恶还要恐怖所以反腐败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激动大家的这个欢心和支持以后，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得到他反应了，而且大家很清楚知道他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不是说他不仅仅是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制的问题，而是呢如果他真正反腐败这个不仅仅把这个中共的元老他的政治的同僚和其他的整个体系得罪这个是他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不在于他们这某个人的反抗他，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存在就是靠腐败来存在的，如果这个腐败的因素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员那么这个共产党员他就没有任何价值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价值成为一个领导干部。但是习近平先生他这个他的不知道他一个怎么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幻觉，或者他小时候的一种政治的梦，就是他认为通过一种反腐败，通过一种政治运动，通过一种道德的教育，可以培养一个比较廉洁的这个政府。这很显然呢他是比较天真，很显然呢是他的一个梦但是事实上这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等基本规范但是呢习近平他确实仍然可以给我们赋予很多的想象。为什么赋予很多的想象呢？就是习近平虽然现在网上或者是尤其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给他很多的这种批评对他的知识结构也好，对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方式也好，给予了很多讽刺和挖苦。但是我仍然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很多的场合下在很多的行为方面他还是比较谨慎小心的，还是讲话不是完全没有分寸的。如果他是完全没有分寸，完全无所顾忌完全的要走自己一个像张先生所讲的那等所谓的红二代，那红二代讲两个字不就两个字吗？霸道吗？他的父亲不就是土匪吗？就是土匪的孩子，他的最大的特征那不就是霸道吗？但是我没有看到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或者两岸关系，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公开的形态上面呢表现出特别特别那种流氓的霸道的无所顾忌的这么一种作风。我认为他还是表现出尽可能克制的 尽可能谨慎的啊，尽可能塑造一个比较和缓形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形象。所以这一点我仍认为呢，啊，他的某一种常规的讲话，或者我们传世中间的某一种行为，是不是他真实的行为，我觉得还是要赋予一些啊这个想象空间。尤其是独裁领导者，尤其是更重要的领导者，他们要转脸，比那个民主领袖要转脸要更隐匿，要更迅速，要更加那出乎意料之外啊。所以而且呢，让习近平如果他读了那么多书啊，即使说没有读了那么多书，他的这个接触的这些人，除了那些官僚以外，他也接触了社会很广泛的这个群体。这些群体如果给他赋予了一个信息，认为啊，共产党这一套是中国最好的一种制度，他如果凝固了这么一种想法，那可能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很显然他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也走访了很多啊这个国家，也了解了很多的情况。他如果有一点最正常的心智的话，他知道除了民主，除了自由，除了尊重人权，中国不可能走出一条任何的跟世界文明相对立的道路。如果要这样继续走下去，不但是要把中国带向一个比文化大革命、比反右啊更加灾难的一个处境，有可能要比那个要轻，要凝重很多，要凝重很多。但是习近平，我觉得刚才张先生也讲了，他在民生方面啊是比较务实的啊，他是有一个啊幻觉啊，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你觉得这一次呢，这个五中全会所提出来的翻一翻，当然我们在翻一翻这个东西是就是嗤之以鼻的啊，因为共产党从一进政开始就不断的翻啊，结果呢他自己的利益翻了几万倍、几亿倍，老百姓现在还没有翻一翻，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他在未来几年呢，在解决民生方面，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个成就，或者是他现在提出的这个理想，对于他能够吸引这个老百姓的支持度，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幻想，那个人的一个理想，这一点跟这个江泽民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但是这样一种危险性，如果他得到了一部分啊被扭曲啊真相啊真相被扭曲的啊受真相扭曲的一些民众的影响，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使它更有利于走向这个民族主义，更有利于呢走向这个民粹主义，使它呢就是更加在这个政治上呢看不清楚啊一个正确的方向啊。我的一句话就是说，现在的啊习近平上台所表现的很多行为是不是非常清晰的，仍然是看不大清楚的。我觉得完全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他的表现我们当然是应该打负分，在侵犯人权方面来讲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为了就完全不可能进行政治转型，也不是说他完全一个无所顾忌的一个独裁者啊，他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觉得他心里面确实呢是有老百姓的这个情结，但是哪一个独裁者没有老百姓的情结啊，对不对？萨达姆这个希特勒都，我觉得都有老百姓的情节啊，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在黄土高坡工作下乡也好，还是他在附近工作也好啊，但是我觉得政治家光只是这一点是不够的，光只是他接地气是不够的，他有眼光，他有心境啊，他更重要的是懂得现在的政治文明是什么样的内涵，这是最关键的。但是很显然习近平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很有这个依据的一个希望。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习近平主政三年以来的表现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邹先生，邹先生。
邹先生。
啊，你好，你好。那个刚才这个张先生说到这个习近平上任伊始的时候，国内外对他一致看好，但是那个时候据我观察是国内的电视和论坛，各大论坛也好，都遭到了更严重的这个管制和封杀。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新闻淘宝和天涯论坛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这个管控。他利用这个宣传工具给就是把社会有点带回这个毛子带的这个苗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习近平是一个 反左灯向右转的一个独裁者，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他既不是救党也不是救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是大权独揽，他绝对不会出现像张立凡说的那个什么先那个揽权然后后推动民主这种蒋经国模式的这种改革。这个引用毛时代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叫少数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是蒋经国本人这也如果没有这个美丽岛等事件的这个历史事件这个条件下，他也不会开放这个党禁和报禁的。所以还是那个想请这个有这种思想的人醒一醒，这个是可能的。然后刚才那个叫和平先生是吧？
对，和平先生。
和平先生说的这个，说一个什么来着？对不起，我忘了这个事儿。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山东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作为看客，我认为啊，作为一个人，习近平和马近平、习应九、山东老孔等等这些人没有什么不同。习大帝政改与否，民主宪政与否，与中共解散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中共是否政改、是否解散，其决定因素在于天下大势，这似乎就是天意、命运、倒逼改革。毛腊肉死，毛妻入狱，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扯淡。至于习近平思想是不是扯淡，我当然就不好意思说了，这不好意思也就是民意吧。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怎么样评价习近平呢？现在我认为为时还过早，但是用习近平常说这个一句话叫倒逼改革，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在中国很适应啊。最近为什么新马会见胡成先生啊，中国的大陆媒体连那个邱毅台湾学者天天称马英九为马先生，称习近平为习主席，这回称为胡成先生，为什么呢？就因为台湾岛的选举倒逼了这个习近平，要随着情况做一些调整。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啊，这个倒逼改革，就中国虽然习近平这个这几年来取得这成绩，但是压力也不小，尤其是周边的关系，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巨大压力。中国出现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各种福利，这种生，如果这个问题达不到老百姓的满意，我想他也考虑到这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所以说对习近平的评价呢，究竟他以后怎么弄，他但是有一条，就如拨笋一样拨来拨去，最后要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深层次这一块。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我们讨论。高先生你好。
老师我今天想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啊。我认为我们的两位嘉宾长期以来坚持的是错误的方法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不是坐在书房里你脑袋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啊。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制度，它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大家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形态不同，英国的、美国的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都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这就是说从实践中人们最后得出了一个理论，得出了某种制度形式，你必须让他们去摸索。而这两位嘉宾呢，长期以来坚持错误的方法论，尤其是和平先生啊，人家反腐你要给泼凉水，人家干什么他都要反对，逢中必反，逢共必反，这就是和平先生错误的方法论。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表达您的看法。和平先生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孔先生嘛，刚才已经讲了嘛，渐渐增加，从实践中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英国和美国，他们在政治体制上可能都有一点差别，但他们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权力是要通过一定的成熟赋予的，不是随便讲一讲啊，历史就选择了我们 啊，通过一等暴力的手段我就抢到了一等权利。而我们认为现在的政治文明通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类的实际，第一个权利是要通过一个公平的一等合法的机制来选择出这个权利的使用者，然后权利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他要啊，这个他又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利，所以这个权利是要制约的。所以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里面，作为一个没有权利的老百姓啊，作为一个啊这个没有行使权利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员啊，这些党他们最大的对这个社会的文明，对这个社会的最大的一个进步一个贡献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反对，去制约啊，去批评，去监督啊，拥有权利的人。你不能我把权利赋予给你了，然后你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使用权利，不是的，这个权利应该受到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这是政治文明通过几千年来啊不断的这个战争，不断的互相残害啊，不断的这个互相伤害所能够现在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已经这个成为普世价值的人民的原则。所以这个跟方法论不方法论没有关系啊，这个跟啊这个孔先生所讲的实际所得出来的这么一等结论，一等政治现实有很多关系。啊，这是很多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间出现很多问题，这不是民主本身的错误或者是本身的原因造成的，是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很多不民主的因素啊，很多不文明的因素使这个民主建立起来很艰难。现在我们之所以很多朋友很多中国人啊，甚至有一些外国人担忧中国在未来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出很多问题，甚至有一些问题比现在更难了还要凝重啊，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了也很多问题，而不是民主这个东西不好，对吧？或者是民主这个东西本来大量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孔先生很模糊的讲一个什么条条大路啊，这个通罗马，你能够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像希特莱一样的人啊，一个像斯大林一样的人，一个像毛泽东一样的人，他也可以跟你通罗马吗？对吧？你也会让大家会让他去通向罗马吗？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我们讲的是一些最基本上最基本的啊这个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之间讨论是没有任何价值和基础的，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这个争论啊。
好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赋予是要通过程序的，通过公平的机制的，如果你不认为权力的过程是要受到监督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际性。如果你认同了这么一种最基本上的这样一等大家的一个权力的这个监督，那我去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好，批评美国政府也好，批评英国政府也好，他的任何行为我都是应该批评的。我没有义务的是我要赞扬这些政府啊，除非我很自己觉得他们值得赞扬，否则的话我的角色和每一个老百姓的角色就是应该批评他们，就是应该监督他们。
好的，最后我们请四川的张先生参加这部分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认为习近平呢本来智商就不高，你看他受教育程度也很低，你看他那个当王储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吃饱了撑的，后来他那个什么呢，就在那个当了皇帝以后啊，他又说你要别砸了我们的锅，这种那个市井俚语也都说出来啊，表现他这个人呢实际上水平很 low。 所以说呀，他那个这种智商的人呢来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实在是不合适。
嗯，好的，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您的这个讲话回声很大，我们听得不大清楚。接下来请上海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是吗？
是的，请讲。
哎，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呢，好像我们最近对在那个 VOA 对那个习近平的一些评论，好像还是有点 有点偏激了，有点市井化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从读书来说，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是红卫兵，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他本身他家庭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他是属于黑五类，黑五类怎么有资格做红卫兵呢？这是第一点，这根本就是不成立的一点。他是后来始终是被等于是知青。第二，就是说从看书来说，我觉得是。之前有跟 BBC 的一个那个视频说他只是看毛选，我觉得这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嗯，
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或者经历过之后的哪个人没有经历过换书皮这种事情呢？拿一个毛选包在其他书外面看，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嗯，
我觉得这根本没有什么好觉得可质疑的。你说觉得要看到那些禁书，那简直是太容易。就比如来说，就以我家庭来说，我的那个伯父。家里就有十多双禁书啊，就是在那个年代，这很容易啊，要看到绝对能看到。然后包括那个一些老干部，家里这种禁书都是很平常的。
好的，谢谢上海周先生。时间的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最后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张先生，刚才这位周先生也谈到了习近平他过去的成长的经历。那么习近平主政三年以来呢，很多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不管是对中共还是对社会还是对百姓，他的主要的治理方式就是管控。刚才我们还有一位其他的山东的上海的周先生也谈到，就是中国对这个民众基本上都是管控。那么你认为习近平什么时候能够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变化，认识到不管是治党治国还是管理社会还是民生民主等等，如果不实行民主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你认为他会在主观思想上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吗？
我说是形势比人强，所以这个刚才这个有一位听众说到这个读书的问题，读禁书的问题，然后也说到他不是这个红卫兵，好像我们在讨论中从来也没有说习先生是红卫兵，我们只谈到他是一位红二代。
嗯，
那么这个再有呢，就是关于读书，他既然是读了那么多的禁书，但是我们现在看大陆上也仍然还在有很多的禁书，很多的书带不进来，我们也看不到，就被海关没收了。再有比如说张立凡要出本书，那可能现在比登天还难，为什么呢？因为有各种审查，有各种的黑名单，所以现在这个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在这个起码在十八届这个十八大以前，我还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言论自由，我还可以有微博，可以有博客。但是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一天，我的这些个言论自由就全没有了。这个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我的人权受到了这个限制。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指望我们以往的或者是宪法所规定的这些这个公民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呢？现在确实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也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讲，我的人权就是受到了这个不公正的侵夺，这个是事实摆在这儿。其他的人，那么当然大家也看到了，像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打压和这种非法的关押，还有对于像这个高瑜女士，像蒲志强先生，这些个对中国的这个人权和这个新闻自由做出了贡献的这些个人，还有包括像这个刘晓波先生，这个诺奖的这个获得者，这些人现在他们都没有自由。那么到底这个习先生的理念是什么？他能不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他的这个任期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盘点习近平主政三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习先生见马先生，两岸关系新起点。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星期六，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交换意见开启了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由于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习先生和马先生到底深谈了哪些内容，人们只能望洋兴叹。习马会是否开启了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航船？这次会面在即将举行的台湾大选中会助国民党一臂之力，还是会将国民党推入深渊？对台湾的未来是否会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继续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继续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接下来的问题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中外媒体都以历史性的会面来形容这次习马会，在你看来这次会面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关于历史性这点，这个炒作的比较厉害。那个当然，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到明天可能就会进入历史。但现在呢，我们看就是在这一次啊，这个习马会之前也有媒体采访我，我就说双方可能都有对对方的这种政治需要。那么当然从习先生来看呢，他的偏好上就是对这个历史性的场景他有一种仪式化的偏好。这种偏好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毛泽东有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习先生有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毛先生有一个这个叫做古田会议，习先生有一个新古田会议，然后这个毛有一个这个国共谈判，这个重庆谈判啊，然后呢这个习先生他这个也出了一个这个新加坡这个习马会。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他比较喜欢这种有历史性重复历史的这种场景和这种仪式，这个是一点。当然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利益上的考虑。一个呢就是现在他对调整对台政策，我觉得他可能一直有想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以前我就谈过，我说他曾经在这个谈到说这个两岸统一的问题不能永远这么拖下去，我觉得他很有一个这种冲动就是内在的冲动，就是他想要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甚至 想在他的任内或者他的这个政治生命的有效期内，他要想完成这个大业，这样呢，他可以这个把他作为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人物写入历史，可能他有这方面的冲动。因为我们看现在就是这几年随着这个权力越来越集中吧，这方面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在他刚刚这个上任的时候，我们就看他曾经对普京说，我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还要希望做一个这个国际性的领袖，不仅仅是中国的领袖。现在我们看好像连这个全球治理的概念也提出来了，当然还有各种的说法，像什么这个命运共同体啊等等等等这些啊，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觉得他也有想法。那么当然这次他在这个跟马英九会见之前，他还去访问了越南。因为这个实际上你要注意，就是大陆和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其实是利益比较一致的，是有共识的啊。这个这一点呢，这个可能这个也是需要通过拉拢台湾来协调这个他其他步骤的。
嗯，
第二点就是马英九他也有两点需求，一个他本人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跛鸭总统了，而本党的选情不利，他有求于中共，他至少是如果这个选情真的不行了，他也是需要向中共交代后事，下面国民党怎么办。所以呢，他需要中共对国民党的这种选战的支持和后续的支持。第二呢，就是他个人到现在为止，他需要，他没有像这个连战那样建立一个跟大陆的这么一个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他需要营造一个下台后他自己的政治空间。所以基于这两点，他也很想见习先生。这就是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是互为棋子，要说对等就是互为棋子，把拿对方都当作自己棋盘上的棋子在下。那么要讲不对等，当然一个是民选的总统啊，一个呢是那个不靠一人一票，只靠这个专政就可以执政的这么一位这个主席。那么还有不对等，就是我们看这个记者会不对等啊，会谈之后是一头是马英九亲自开记者会，一头是这个国台办这个主任张志军主任开记者会。那么当然这个报道也不对等，因为我们看这个央视突然掐断了这个马英九的发言，到他马英九发言他就掐断了。那这些呢就显示出来这两个实体他们的政治体制上的区别。
嗯，
当然这个习先生他要调整对台政策的这个玄机呢，其实我们在以前也分析过，就我们上一次在分析大阅兵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习先生在讲话中非常简短的讲话，而且没有提什么中流砥柱，就是笼统的讲这个中国人民赢得了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他没有讲哪个党贡献大。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他可能想在对台政策上有新招出来，因为他毕竟在福建工作了那么多年，他可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嗯，
这套想法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
谢谢。
好，和平先生，关于这次会谈的会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们就不再谈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对台湾的事务非常的了解，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马英九这次和习近平会见以后，对于台湾近期的大选，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以及未来的走向，会造成什么样的比较深刻的影响？
政治家的一等行为，它有没有具有历史的这个意义，在于看它的后续的反应，从结构上改变什么没有。 当然在形式上来讲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他确实有一些务实的行为，但是从现实来讲我们无非不过是几种情况。第一个，台湾，您刚才讲的台湾岛内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个是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构性本质上的或者是可以预期的方向发展。首先，台湾的民主政治，台湾的民主政治现在还在走向一个这个好悲情或者是一种好大陆情节的一种时代，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台上的人仍然是有一些大陆情节的领导人，无论是马英九先生、连战先生，还是其他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另外一部分民进党的领导人仍然是具有某一种悲情情节，那这就是影响了台湾的民主本身的品质和它正常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一等大陆情节和悲情情节都扭曲了这个台湾民主本身应有的这个台质。台湾民主本身应有的台质就是应该以台湾的本土利益、以台湾的老百姓的利益为最高追求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的选举我几乎认为是最好一次这样一等状况。那么经过四年任期，或者是经过八年任期以后，台湾会走向一个比较正常化的这个两党轮替的这么一等制度，而两党的实力呢比较的这个接近。国民党呢因为执政时间比较长那么他一方面包袱很重，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实力他的管制的经验、他管理的经验确实要比民进党这个还有人才的储备要强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如果民进党上台以后，民进党在这方面会这个填补一些、修补一些阿扁上台以后给民进党造成的巨大的这个伤害会在人才的储备、人才的这个培养方面会慢慢接近这个国民党的水平。那经过四年以后、八年以后，如果民进党能够执政四年或者是八年，那么呢这个民进党有一个培养和承受的这个空间。实际上民进党很多东西也是很不成熟的，它是一个反对党成长起来的，有很浓厚的这个本土色彩，但是它的眼光、它的人才的储备是远远不够的，管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通过这个四年或者八年的执政呢，它这方面会接近了国民党的水平。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洗马会谈给了国民党一些更有利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两岸关系方面更有稳定的因素，会在两岸关系方面，尤其是经济合作方面，会是否比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更能够这个跟中国大陆走在一起。而这个对于台湾不管它是走向哪一个方向都是不能离开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的。那么国民党很显然是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即算是主张台独的一些台湾人，他也没办法完全脱离这个，他没办法把台湾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跟中国大陆合作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无论是马英九个人也好，未来国民党也好，这个是民进党一个缺陷。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国民党在未来台湾的生存空间，他找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支柱，也就是他能够对稳定两岸关系有利。
抱歉，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我们给他们留几分钟的时间，请各位简短发言。云南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总的来说还是好事大于坏事吧。这个中共在这个对台政策上一直在犯错误，导致了这个台湾一直在往外退。其实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就是这样，一直在往那个民进党怀抱里面推。所以呢，就是导致了今天的中共呢做出了让步。有的说是什么马英九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了，结果中共一直不愿意放不下这架子，现在放下了，那就见面就见面了，也没什么嘛。应该是好事。好的
，谢谢云南周先生，请河北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吗？
是我吗？
是的。
好，我说，前两天这个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谈全国人民几乎大部分人都持欢迎的态度，因为什么呀？国共两党都是基本上执政有百十来年的老党了 对治理国家都有经验，再一个呢，宗旨也差不多，都是维护国家统一啊，领土完整。哎，
刘先生，您搞错了，不是两党的领袖，是两岸的领导人，好吧？接下来我们请浙江的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于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打开电视都是习马会。
嗯。
大陆的学者毛泽都说，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马先生跟习先生。我想请问嘉宾，那应该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先生应该放出来了吧？
是，好的，谢谢浙江的于先生。最后，请吉林的吴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吴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认为这个习马会不会把这个国民党推向深渊，是想要帮助国民党，但我认为重创国民党的是去年那个香港人民的直选，香港人民要直接选举这个行政长官，大陆那个中央政府呢，因为有个选举委员会，这就导致了这个国民党的民意下降，倒帮了这个蔡英文。退一步讲，如果说是让那个香港人民允许香港人民直接选举行政长官的话，那么这个无论是这个洪秀柱上这个当候选人，还是这个朱立伦当候选人，都有这个当选上总统的可能性。尽管是这个后来又整一些题目，又说是这个2020年就是个解放军这个完成这个。台对台的功力啊，或者是个习马会啊，就是增加一些，只不过增加一些剧情，但改变不了最终的选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张先生，刚才您谈到了一个不对称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大陆和台湾这两个制度它是非常不对称的，台湾是民主选举，中国大陆仍然是一党专制。你看来未来这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见，刚才我请和平先生谈了谈对台湾的影响，你认为会对中国本身中国大陆的这种民主进程带来任何影响吗？
我想就是两岸的统一最终肯定是要靠宪政，因为这个如果没有这种宪政作为一个共同的这个基础的话，两岸这个在政治体制上就无法对接，所以你光靠这个经济上给利益或者是给好处就能收买人心，这种想法就是还是一种撒币外交，所以是或者叫撒币这个政策，这种东西呢可能最终买不来人心。所以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次看啊，这个对这次的这个会见，我事先我预测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但象征性的意义也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历史上就是好几次中共都是靠什么军演之类的，实际上本意是要想帮国民党的忙，最后呢选战的结果都是这个等于是中共投了绿营的票，所以呢事实证明这种武力威胁也是没有作用，真正对这个台湾振兴起作用的，或者对两岸这个统一起作用的，还是这个民主宪政制度这本身。那中共呢这个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中共也有救，这个两岸的统一也有望。如果中共继续认为就是靠手来点头要笼络住，那这个想法我觉得不现实。但目前的这个台湾民调来看，这个蔡英文还是小有上升，这个朱立伦的差距还是非常之大。所以呢这个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提到，就是事实上就是香港这个战中事件给了，实际上也是就是中共由于不接受香港人民的这种民主诉求，最后导致这个国民党的困境，也导致这个两岸统一的困境，使得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啊或者九二共识这套东西，因为我前一段在另一个节目上 和台湾和香港的这个学者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新生代，就是因为跟我讨论的都是三十几岁的这种学者，他们的本土化的观念已经非常强烈了。
嗯，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太认同，就是台湾跟大陆的这种所谓历史关系。
好的。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中共最终他自己，就是要看中共自己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来做出抉择。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明理集团总裁何皮先生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时大家谈将讨论三一集团美国维权获胜，谁给谁上了一课，以及中共红色电波发向全球，西方震惊。好，明天我们准时再见。